有人悄悄地跟邮递员商量，给他一封假的，叫他死心。过了两天，有一个人走过来，递过来一封信，说是他写来的。他瞟一眼就知道那是假的。不错，他是不怎么识字，可是他认得他的字。这期间，我老妈的外婆本来三年前就应该死掉，因为外孙女的照料而明显好转的外婆突然静悄悄地死了。她的舅舅们拆了外婆的旧房子，瓜分了外婆家里的零碎东西，然后忙不迭地离开了凤凰镇。等到她那天肚子疼，疼疼好好，好好又疼疼，最后一夜疼痛的间隙，他突然清醒过来，像个明白人似的，不停地问自己在哪里。这是他头一回问这么现实的问题。所有人都挤过来给他答案，告诉他他在渡口待了9个月了。他被杂七杂八的声音弄糊涂了似的，还是不明白自己在哪儿。身边有一堆稻草，稻草边上有一个空的碗，到处是人的眼睛，每个人的嘴巴都在张合。突然，他就一下子失去了声音。有一阵子，他是真的什么都听不见，一种奇怪的寂静突然降临，好像耳朵被两只手紧紧扣住。他听不见狗叫，听不到鸡叫，那些走到他跟前谩骂他的人，那些劝导他的人，那些嘲笑他的人，他一点儿听不见。听不见的人只好陷在自己的时间里，那样也算好办了。他就一心一意地想点过去的事情。他知道形势已经发生变化，但他知道自己不能够轻举妄动。闭上眼睛也是轻举妄动的一种，挪动屁股也是。他就死死地盯住，其他一切都不干，直到小杂种掏空了他的心。他肚子里的小杂种生出来之后，他一扫过去那害羞的模样。过去他不爱开口，什么都藏在心里，现在他才清醒过来，明白自己得了一场大病。哎呀，我干了糊涂事儿啊，我鬼上身了呀。他满脸愧疚地朝人笑，他变成了一个乐观开朗的人。他逢人就道歉，大大方方把自己犯糊涂的事儿说给任何人听。哎呀，我鬼上身了，幸亏我现在好了，哎呀，多谢你们呐！全世界只有一个人相信他彻底好了，他也就肯听这个人的话。这个人就是他自己，他凡事都听自己的，说一不二。他给那个男孩取了一个不跟任何人沾边的名字。天晴还好一些，什么都要拿出来晒，晒他的皮肤，晒他的肚子。他坐在小窝棚门口奶孩子，每个经过他门口的人，他都会热情地一笑。如果有人愿意跟他说话，他的话语就会滔滔如江水一样不绝于耳，直到听的人落荒而逃。天气一降温，或者要下雨，他就头疼。头疼他又歇不住，他到处走，变得更加活跃。往年他是一个腼腆内向不多嘴的人，这之后他成了一个谦恭好学的人。过去他是别人的事儿就不过问，不亲近的人不掏心窝子，现在他什么都会问出口，他的问题五花八门。这几天天上怎么下起了刀子呀？ 柳树上长了几只地瓜呀？这孩子是谁家的呀？怎么赖在我怀里呀？他从不发愁，也不恨，他不咆哮，相反，他不像在生别人的气，更多的时间，他表达他的不解，想任何经过他身边的人要答案，这也使许多人不敢再靠近他。问号写满了他的身体，后来是房子，他的不足月的儿子捧在手心里，可能因为饿，小头往前伸，屁股往下撅，像个加粗的问号。一年之后，他房前屋后的小花啊、小草啊，全都长成了问号的模样，散发出了雾气。大坝上始终只有我家一户，离群独居，远离街镇，背对着江心洲。说是房子，其实也就是两间马马虎虎垒起来的砖屋。这平淡无奇的两间瓦房，孤单地矗立在人群之外。房子十分简陋，铺在房顶的瓦片七零八落，但凡是一阵大风，瓦片就碎掉几片，飘扬在晾衣绳上的衣服颜色灰暗。后门坡下一只茅坑，只有围栏没有顶。房子西边铺铺叠叠成片的野蔷薇，粉色蔷薇全部盛开。蔷薇附近是一条土路蜿蜒到镇上，另一条蜿蜒到江边。这条基本上只有我和我老妈两个人行走的土路，狭窄而疏松。途经此地的人一般都是到江边钓鱼、打野兔、防汛，再就是孤男寡女。我好多回看到两个影子猫在堤坝下藤蔓交叉的杂草丛里叽叽叽、哦哦哦，不知道在搞什么名堂。昨天我刚刚在网上看到福建有个银行抢劫嫌犯的供述，他说他的女朋友患了尿毒症，每周都需要500块钱左右，眼看着没有钱去医院了，他不得不铤而走险去抢银行。因为没有经验，也没有准备，不仅没抢到一分钱，逃走的时候慌里慌张，把眼镜还摔掉了。他还在地上摸眼镜的时候，被热心群众抡起手机砸倒，捆成了一团。高度近视的人没有了眼镜，就像两只死鱼一样的眼睛突出眼眶。他蹲在地上，脚上的拖鞋只剩下一只，露出五只紧紧扣成一团的脚趾头。面对人群争着给他拍照，他茫然地仰着头，快速地眨着眼，好像拼命眨眼能够抵抗所有冲击而来的正义的浪潮。这张滑稽的照片加上抢劫二字，使这条帖子成为了当天转发的热门。许多人嘲讽那个倒霉蛋，说他蠢哭了，更多人表示同情，甚至还有人跑到医院去核实真伪。病床上确实有一位等死的小姑娘，她的供述显然是真的。跑到医院核实的人跟贴说她还捐了几百块，她的话引来了更多的同情，还有人问那位病女友的账号。可是更多的大 V 迅速站出来表示他们不能原谅这些人的愚蠢。大 V 们警告说，任何原因都不是抢银行的理由。如果今天疾病就可以成为抢银行的理由，明天可以成为放火的理由、杀人的理由，甚至毁灭地球的理由。比起个别抢劫犯，那些是非不分、盲目同情的人，你们的判断力是幼儿园水平加上法盲的水平，只会使想犯罪的人越来越多，只会使社会状况更加糟糕。 同情心这个东西能引发这么严重的恶果，许多人不敢吭声了。也许这个人抢银行也是给什么人治病呢？不好说。再进一步看，没准他抢银行是用来买毒品呢，更或者他欠下巨额的债务，过期不还，要被斩断手指。我最先搜索无线公安在线，现在许多公安都有自己的微博和公众号，网站上兴许会透露这个人的真实姓名和抢劫动机。无线公安在线的网站没有抢劫、杀人、醉驾等案件的信息，这几天都在转发的是全世界瞩目的那桩342人意外死亡的惨案。另外就是一条条的辟谣，关于免费旅游是欺诈信息，接到猜猜我是谁的电话的时候要果断挂掉，接到有亲人出车祸或者打钱急救的电话八成是假的，看到马路上有黄金和钻石千万不要捡，这都是骗子的新伎俩等等。甚至还有一条河套里发现了一头死猪的图片都登了，唯独没有任何跟银行抢劫有关的案件。我又仔细地查看了第二张照片，血迹从头顶部流出，阴在了水泥地上，有笔记本电脑那么大一块，这么多血说明躺了不短的时间。可是照片上周围连一个警察都没有，换句话说，这人未必是抢劫犯，抢劫犯有可能就是看热闹的人随口一说而已。想到自己无意之间撒了一个谎，我不安起来。再放大照片，现在很明显，在右上角可以看到一只四五分裂的花盆，花盆里有一株太阳花，太阳花的根茎都裸露在外面，四片已经凋谢的紫红色的花朵上沾满了沙土。儿子，我给你讲一个故事。我老妈一瞧见我就在她眼前，她才结束就又开始了。嘿，这个倒霉的故事我听过100多遍了呀。我在心里说，不管你要讲的是什么故事，肯定都是早就讲过的故事。不管你讲的是什么故事，总归是关于一个人的故事。不管是什么样的人，也不值得你死9回呀。我老妈一共自杀过9回，这个数字仅仅是我个人的统计。镇上葛大夫跟我说法不一，你妈死了100多回了，葛大夫对我说，你妈来凤凰镇就是准备死的，任何时候、任何地点、任何原因都可以诱发她死的念头，对你妈是防不胜防的，防不胜防，无需再防，这是她对我的劝慰，也算是建议。我还听到了其他未经证实的版本，有人说事情的起始是一阵大风，大风吹掉了晾在门口的衣裳。我老妈那时候还非常年轻，她被舅舅邀请来照顾病重的外婆，她尽心尽职地伺候那个虚弱的老太太，使他原本3个月的寿命延长了3年。他的孝顺和勤劳使凤凰镇上许多老年人欣赏赞叹。可是有一天突然一阵大风，我老妈捡起沾满灰尘的衣裳到江边清洗，一只麻雀跟在她头顶到了江边，我老妈准备蹲下来洗衣服，按理说这只麻雀应该飞到别处去了，可是它不走，我老妈挥起衣裳它还不走，我老妈扬起水花它仍然不走， 他在我老妈的头顶一阵接一阵的鸣叫。我老妈不胜其烦，她生起麻雀的气来，扔过去一件衣裳想罩住她，结果衣裳飘到江心，而麻雀还在吱吱喳喳。我老妈一赌气，她不活了，放下衣裳，照直不打弯的走向江里。可惜呀，那时候是初春，夹江的水并不深，而且是白天，行人很多。我老妈的头发刚刚打湿，就被人拉上了岸。但是事情开始了，没过两天，她直接蹲在江边发呆。只要一阵大风刮来，或者一只麻雀飞过来，他就起身往江里扑。他们还告诉我，当一个人想死的时候，会有非常奇怪的变化。比如说，八卦洲的一个姑娘非常非常想死，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之后，她开始吃土为生，竟然不缺营养。还有一个中年人，他也频频自杀，好在只要他动这个念头，头上就会鼓出两只像脚一样的大包。他头上的大包一起，他们村上的人就会自发地监视他，直到他打消寻死的念头。他寻死的念头消失，他头上的两只脚才会消失。他说是头疼的不想活，可是没有人信。那个男人的表亲住在凤凰镇，甚至有人亲眼看到那个顶着大脚的人来过凤凰镇。所以当我老妈一边想死，肚子一边大起来的时候，没有人觉得奇怪，他们认为这就是想死的后果，而不是想死的原因。我妈没有死成，肚子却越来越大。他外婆刚去世不久，肚子里的孩子就不声不响地生出来了。他们说我是从天而降，这不是恭维，也不是讽刺，他们就在讲一个关于我是怎么来的事实。这个事实只说明我跟我老妈的死没有直接关系，我老妈想死在前，我出世在后。凤凰镇人最终得到一个结论，想死是一种病，还是葛大夫出面给我老妈的病起了一个名字，叫自杀狂想症。葛大夫说，得了自杀狂想症的人，脑子里会有一个念头生了根，这是一种意志上的病，一种心理上的病，这种病无药可医，只能靠运气。对于结果，说法分成两派，一种说他运气天下第一好，因为他屡次大难不死；一种说他运气太不好，父母不认，没有男人，没有财产，没有人照顾他，还有一个非法所得的拖油瓶。有段时间，新闻里播报一个烟厂的老板贪污被抓，抄家的时候抄出了几大箱的黄金和美钞，这些钱都是非法所得，贪污的要坐牢，钱会被没收。同理，我也是我老妈的非法所得，我妈一死，我可能就要被有关部门没收，跟钱、黄金和古董一样锁在保险柜里。这是郭勇告诉我的，他曾经在凤凰镇上修钟表，闲着没事儿就帮我分析我的归属。除了寻死这一条，葛大夫说，就算用102医院的标准来看，你妈也算是正常。他从来不说错话，不吃错东西，不干错活，不走错家门，不错穿衣裳，不搞混季节，不混淆黑白，除了想死。 可是绳子、浆水、毒药、铁丝、煤气，凡是用来让生活便利的东西，都被他用来寻死。可以让别人轻松死的办法，对他都不灵验。他没有理由的随时随地的想死，他也没有理由的随时随地的被万千的偶然救起。他有的就是运气。对一个想死的人来说，被救活的次数越多，就越说明他运气不够好。关于我老妈运气究竟是太好还是非常不好这个问题，成了凤凰镇最有争议的话题，恨不得要搞个辩论会来专门讨论。我老妈单眼皮，个头不高，皮肤不白，说穿了不是绝色美女，也没有绝世武功。可是凭着他想死而不得死，却成了凤凰镇为数不多的传奇之一。